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浪，我是主持人哈利。科技浪是一个白话跟你聊科技的 podcast， 希望可以用简单易懂但是又深入的方式带你了解时下最火的科技话题。本期节目由 Speak 赞助播出。 Speak 是一个语言学习的 APP， 目前可以学英文跟西文。那这个 Speak 这间公司呢，其实挺特别的，它背后的金主是 OpenAI。 OpenAI 有个投资新创的基金叫做 OpenAI Startup Fund。 那这个基金呢， Sam Altman 本人也有说，这个基金它只会投资那些真的在解决非常重要的问题的新创公司，然后同时呢，他们不会广撒，他们只会挑几间最有前途的公司来投资。那我们今天的赞助商 Speak 就是其中一间哦，所以说它真的就是一个 OpenAI 认证的公司哦。那这个 Speak 顾名思义啊，它就是专门帮你练习口语的一个 App， 它下载是免费的，然后下载下来之后呢，它会先问你一些问题，然后根据你的回答帮你客制化一些口语的课程，这样就是他们会一句一句的教你怎么念，然后让你不断的练习。然后除了这些口语课程以外，他们还有一个很大的卖点，就是他们的 AI 家教。这些 AI 家教呢，就是可以跟你聊任何你想聊的话题。你可以透过跟这些 AI 家教聊天的过程中呢，来主动的练习你的口语能力。不过这边呢，就是需要付费解锁的部分了。大家也知道，这些 LM 的运算资源不便宜啊。然后除此之外呢 ，Speak 也是高度游戏化的，它会有一些什么挑战啊之类的，有些成就要解锁，所以说可以持续的激励你一直来学习。那我觉得我们亚洲学生呢，在英文的这方面，口语能力一直以来都是听说读写里面最弱的那个。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口语的训练资源是相对难取得的。你要训练这个阅读能力的话，你就去买一大堆英文小说狂看就可以了。训练听力的话，你就狂听一堆英文 podcast 就可以了。训练这个写作能力的话，你就狂写一堆文章就行了。但是你要训练口语的话，你要找人练习，那这件事情就是非常困难的。你可能要去找一个英文的口语家教，然后约时间，然后见面，然后过程中他还收超级贵的钟点费。好，那 Speak 出来之后真的就是改变了这一切，你随时随地想要练习口语都可以练习，然后这个费用呢也是跟真人比起来是非常非常低的。你如果想要练习你的英文或是西文口语的话，可以在本集的资讯栏找到 Speak 这个程式的连结，你可以先免费下载来玩玩看，再决定要不要付费购买他们的 AI 家教。本集业配就到这边结束，谢谢 Speak 的赞助。好，那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就是社群媒体上有在疯传一张照片，就是祖克伯留胡子的照片啊。祖克伯当然就是脸书的这个创办人跟 CEO Mark Zuckerberg 嘛。那有一张他留满了一个络腮胡的照片，在社群媒体上疯传。哦，那不得不说，他留胡子是真的蛮帅的。就我觉得他原本我觉得就是一个普男，但是他留了胡子之后，我觉得算是一点点帅哥这样。好，那这张照片直接在社群媒体上疯传，大家都说哇，祖克伯要进入这个要从一个蜥蜴人变成一个潮男了。好，因为他在这张照片中，他不只是留这个络腮胡啊，他的穿搭也是有进步。好，就是他穿的衣服的这个剪裁，然后还有他会有戴一个这个银项链。好，然后这个头发呢也感觉有 style 过，就是有点卷卷的这样子。好，那就大家都觉得他进入这个潮男时代了。那我会把这张照片放在本集的资讯栏里面，大家去看一下这个祖克伯现在究竟变得多潮了。好，那我就放在这个资讯栏最下面，滑到最下面就可以看到。但其实这张照片是假的啦，就他并没有胡子。好，穿搭跟发型都是他真实有的，但是胡子是别人 P 上去的这样。但我必须说，我觉得祖克伯最近真的有变得越来越潮，然后越来越像人类的趋势。哦，那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在前几年就是你那时候看祖克伯的，不管是他的一些发表啊，还是他的一些interview， 大家都会觉得他都会叫他蜥蜴人，或者是叫他 AI， 因为他那个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点点在镜头前是有一点点尴尬，有点 awkward 的一个人。因为就很好笑，明明他是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社群媒体的拥有者的 CEO， 结果他自己在这个社群媒体上这么尴尬这样。那反正之前的他就是在这个镜头前面呢，他的脸部 部表情是非常僵硬的，然后这个眼睛感觉也是有一点点无神，就真的有点像是一个 AI 的感觉。但最近啊，我发现他真的进步很多，就是他因为他不是会常常在他自己的这个Instagram 的账号上面 po 一些他最近公司的一些 update， 好、哦、像这次的 Llama 3出来，他有在 po 一则这个 Reels， 然后那个这前几天的这个Horizon OS 的开源他也有 po， 然后在更早以前，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他还有 po 一则是在嘴 Apple Vision Pro， 那则我真的超爱，我真的超喜欢这种就是会直接出来 defend 自己的产品，然后嘴对方产品的这种 CEO， 酷爆。哦，那反正他在这些 Reels 上面大家都可以看到，就是哎，他的穿着有变得越来越潮的趋势。哦，他现在会穿一些可能比较奇特的版型啊，有些 oversize 之类的，然后他还甚至还会带一些银项链这种东西，然后他讲话的这个样子也更像人类了啊，讲起来比较顺比较自然的，然后 也会有一些可能一些微笑啊什么之类的表情，所以说我觉得哎。我不知道是他的公关团队在帮他训练，还是他自己就真的是可能突然开窍了，但反正他有变好，所以最近很多人都开始说，就是哇，祖克伯终于要开始融入人类社会了这样。好，那虽然说他还是有一些这种尴尬影片被传出来，就是最好笑的就是前一阵子的那个 meme， 就是他在那个一个 UFC 的场合，好， UFC 就是美国的一个格斗赛事的场合这样，那他在那边一个很多人的地方，大家走来走去，然后他手就一直伸出来要跟别人握手，但没有人要跟他握，啊，全部人都直接无视他，然后他每次伸出来然后被无视之后，他就装作就是哎，这手慢慢放下来，然后再看别的地方，装作没有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样，反正超级好笑的，那个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 meme， 我也把这个 meme 放到本集的资讯栏里面好了。那玩笑之外啦，其实祖克伯真的是我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喜欢然后非常仰慕的一个这个 tech CEO。 哦，那当然最明显的就是他带这个 Facebook 或者你说 Meta 这20年来，哦，真的经历了很多事情，有很多这些可能政治的丑闻啊，被放大检视啊，然后股价重创啊，然后公司要转型啊之类的，有的没的一大堆这些事情他都挺过去了，哦，然后也带领这个 Meta 走到现在这边，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位置，哦，虽然说这个礼拜呢这个 Meta 股价还是暴跌嘛，但除了 Meta 以外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祖克伯有很多所谓的这个 side quest，对不对？大家都说他有这些支线任务，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他是有在这个训练格斗的，哦，他应该是练巴西柔术吧，哦，然后他就是有常常去参加这些UFC 的这些赛事，然后跟里面的选手也有些关系这样，哦，那他甚至之前呢是要真的是要进行这个 UFC 的职业的训练，哦，真的是要开始打职业了，哦，但他在开始打职业之前呢，他的这个阿基里斯腱断掉了，所以说他被迫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样，啊，那所以就没有办法圆梦，啊，他原本的梦想是在40岁前打一次这个 UFC 的职业，啊，他就没有办法达成，但他已经很厉害了，就是你在经营一间 trillion dollar company， 然后你同时还在这个训练这么多格斗的技巧，啊，是非常厉害。欸，我现在在后置，那我发现刚刚有些事情我讲错了，所以我这边更正一下。那第一件事情讲错了，就是我刚刚说尴尬影片之中呢，祖克伯是想跟人家握手，但他其实是想要拿人家递给他的衣服，对啊，所以说这其实没有什么太重要了，但还是更正一下。那另外一件事情讲错了，就是祖克伯他并不是断阿基里斯腱，他是断他的十字韧带，哦，他的 ACL 啊，所以说这边更正一下。然后祖克伯还有另外一个 side quest， 就是他很喜欢烤肉。那他喜欢烤肉到什么程度呢？他喜欢到他有自己的一个农场在养牛，然后这个农场的最终目的呢，就是产出全世界最高品质的牛肉。哦，他是认真在研究这件事情哦，就是他有在研究，哎，要怎么样去就让牛有怎么样的生活作息，要给他们吃什么，要给他们喝什么样的啤酒，他们才可以就是变成最高级的牛肉这样。哦，因为你们知道。就是那种和牛啊，你要让它真的有这种很美的油花分布，你必须要让它喝啤酒，因为喝啤酒是可以促进它的胃口的，让它吃更多东西，然后就会更增加它的这个体脂这样。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超酷的一个人啊。好，那我们今天呢正好就是要来聊他的公司脸书 Meta。 那为什么要聊 Meta 呢？就跟我们上一集聊特斯拉原因是一样的，就是不只是这个股价的波动很大，他们最近 近也是有很多很多的重磅新闻啊，从这个拉玛三模型的出来，对不对？这个羊驼山，哎，不对，不是羊驼，是这个骆马。好，就是我 po 了这个羊驼山这个新闻之后，就是有人在 IG 上面密我说，哈利，这个拉玛其实不是羊驼啊，它是大羊驼啊，或者是称作骆马，它是不一样的一种品种这样。好，所以我现在帮他证明一下，骆马三啊，这个除了这个骆马三模型的出来以外呢，祖克伯也发布了他们在元宇宙 Metaverse 这边的一个很大的更新，哦，是足以。就是撼动整个元宇宙的产业的更新，好，虽然说这个产业目前看来还没有很大，好，那这更新呢，就是他们要把他们自己的这些Meta Quest 的作业系统叫做 Horizon OS 开源，让其他的这些头盔制造商也可以使用他们的作业系统，好，其他的这些包括像是这个Lenovo 他们要做自己的这个 VR 头盔，他们现在就可以使用 Meta 的 Horizon OS 当作业系统，好，像是ASUS ROG 他们要做自己的 gaming 的头盔，现在也可以使用 MetaQuest 的 OS。 然后在前面这两个大新闻之后呢， Meta 也公布了他们最新一季的财报，然后在这个法说会结束之后呢，他们的股价是直接暴跌，市值蒸发了2000亿美金这样。很明显的，虽然说这个祖克伯呢，他讲这个 Metaverse 讲 AI 都讲得沾沾自喜，但这个投资人呢其实不太买单的，他们一直看这个 Meta 一直丢钱进去，然后都没有任何的这个 revenue 出来，他们是感觉有点慌了。好，那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聊 Meta 这间公司。那最一开始呢，我们当然是要从这个洛阳山，诶，是洛阳还是洛马？洛马三，这个 Llama 3的这些模型开始讲起。那我觉得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 Llama 3模型的释出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原本对它的期待非常的高，它是万众瞩目的一个模型，然后它最后的结果呢也没有让大家失望。好，这个模型呢确实非常的厉害。那我比较想跟大家聊的是这个模型呢它究竟表现有多好，然后它为什么可以表现得这么好，以及这个可能我们下一步可以期待什么，因为这个模型呢它并不是他们并没有试出全部的东西，他们还有一些东西正在准备这样。但我觉得在那之前，我还是先简单介绍一下 Llama 3的这些模型，给大家一些背景知识这样，我怕有些人没有跟到。好，那首先这些 Llama 3的模型呢都是大型语言模型，只能吃纯文字的，input 是文字， output 也是文字，他们未来可能会有一些多模态的更新，但目前来看就是这样。那 Llama 3的模型呢目前释出的有两种不同的大小，一种是 8billion 参数的，一种是 70billion 参数的。 8billion 就是80亿个参数啦，那之后呢我就直接讲 billion 跟 trillion 了，我相信大家这个基本的换算应该都懂吧。 billion 就是10亿， trillion 就兆。好，那他们还有一个405 billion 参数的模型是还没有释出的，它还在进行训练。那其实这个 8B 70B 都是我们大家蛮常见的这个模型的尺寸，但这个 405B 的尺寸是我们前所未见的超大的一个模型尺寸，至少在开源社群这边我们是前所未见的，所以这是一个算是一个新的尝试。然后他们现在释出的这个 8B 跟 70B 的模型呢都有释出两个不同的模型版本，一个版本呢是只有 pre-train 完之后的模型，另外一个版本呢是 pre-train 完之后还有 post-training 然后被 instruction tune 过的这些模型。好，那这两个模型呢白话来讲啦，他们的差异就是只有 pre-train 完的这个模型呢就是他看过了所有训练资料之后只会进行文字接龙的这种模型。好，那另外一个模型呢就是 instruction tune 过的模型呢，就是脸书还有额外教他要怎么样作为一个聊天机器人跟人类对答，然后就是要怎么样去避免讲一些可能很危险或者很母汤的话。那这边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啦，就是这个是业界标准操作，大家都会试出一个 instruction tune 的跟一个只有 pre-train 完的模型这样。好，那在这个 license 的部分呢基本上就是跟 Llama 2差不多啦，就是有开放商用跟研究用。好，你如果是一间小新创，你把 Llama 3 build 进你的产品当中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除非你是一个超级无敌大的公司，就是你的月活跃用户呢有超过7亿， 或者是你是一个这个云端服务的提供者、啊、就是像你是 AWS 或者是这个 Microsoft Azure、啊、你这个云端服务呢有部署这些 Llama 3的模型出租给其他的用户使用，如果你是这些人的话，你就要付点钱，然后你要用你自己的资料去 fine tune 这个 Llama 3的模型也是可以、哦、你可以 tune 出一个用台湾的中文的资料去 tune 出一个 Llama 3台湾模型，或者是你用一个宝可梦的资料，我的随便来讲宝可梦的资料去 fine tune 一个宝可梦专家的 Llama 3 I don't know， 反正你可以随便玩，但重点是你如果要把这个模型公开发布在网络上给大家使用的话，你的模型名称里面呢一定要冠上这个 Llama 3的名字。这样好，那这个 Llama 3的基本资讯我们就简单讲到这边、啊、接下来要开始讲一些有趣的了，就是首先这个 Llama 3的表现究竟有多好。那在这个 Llama 3出来之前呢，他们真的是万众瞩目的模型、啊、因为这个从 Llama 3 Llama 2出现到现在呢也隔了差不多快要一年了，然后在这一年之中呢真的有非常多的开源模型超越了 Llama 2、啊、这个闭源模型就不用说了，一直以来都赢 Llama 2很多，对不对？像是这个 OpenAI 的模型，这个 Anthropic 的模型，他们一直以来Google 的模型，他们一直以来都是赢 Llama 2很多。但是这个开源社群呢也开始渐渐的赢过了 Llama 2，像是这个Mistral， 他们出了很多不管是 Mistral 7B 还是Mistral 8x7B Mistral 8x22B 这些模型呢都有打赢一些相对应的 Llama 2版本。那他除了 Mistral 以外呢Mistral 以外呢还有这个 Cohere、right? 他们的这个 Command R Plus、也是打赢了一些 Llama 2的模型。然后在这次 Llama 3出来之前呢，大家对 Llama 3都有信心说他应该会重新的赢过这些其他的开源模型，重新成为这个开源模型的王者。因为脸书这间公司不但有比其他这些小新创多超级多的 GPU、他们是所谓的 GPU rich， 小新创是 GPU poor， 是 GPU 的贫穷户。这样他们有很多 GPU， 然后除此以外他们也有很多的 AI 人才，就是其实在可能五到十年之前吧，那个时候在研究 AI、应该说那时候还不叫 AI， 就是那个时候在研究 machine learning 或者是研究 deep learning 的这些人呢、要么就是去 Google， 要么就是去脸书。 Google 跟脸书基本上就是一个寡占所有 AI 人才的市场、哦、那但现在就是最近这几年当然有很多其他的新创出来，像有一些人会跑去 OpenAI， 有一些人跑去 Anthropic、有一些人跑去一些其他的小 AI 新创，或者是自己创立 AI 新创。这样所以说人才当然就没有这么集中，但脸书现在还是掌握了很多的 AI 研究的人才、哦哦、那这么多资源的一间公司究竟会做出什么样子的模型，大家都很期待，然后期望也都很高。然后这些这么高的期望呢，我觉得脸书不只有达到，还有超过大家的期望。好，那我们就来讲讲这个 Llama 3的模型究竟有多强。那我们现在在比较这些大型语言模型的强弱的时候都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使用大型语言模型的 benchmark。 好，那这些 benchmark 就是所谓的标准化测验，基本上就是让这些大型语言模型写考卷，然后看它答对几题这样。好，那另外一种评测这个大型语言模型的方法呢是 Chatbot Arena。 那你如果是科技量长期的听众，你一定对于这个 Chatbot Arena 的概念是不陌生的、啊、因为我一直以来都跟大家说我觉得我个人比较信任这个 Chatbot Arena 的排名，因为在这个排名之中呢，每个大型语言模型的成绩是经过大量的人盲测投票之后的结果、啊、意思就是说这个、大型语言模型的成绩呢是反映了大家使用上真实的喜好、哦、大家使用上是比较喜欢这个模型，这个模型它的排名就会比较高一点。那相对之下呢，这些标准化的 benchmark 就不是很好的标准，因为他们这些题目真的跟一般人使用这些大型语言模型的场景是差得非常远，然后过程之中呢也有很多的这些漏洞、哦、就比如说一些 data contamination， 就是这个、benchmark 可能不小心流进训练资料当中，这个模型都已经把答案背起来了这种问题。不过蛮可笑的是九成的媒体在报这些模型的时候，他们在比较好坏都只会拿这些 benchmark 的成绩，然后也把它讲得很绝对、就是 高一趴就是比较厉害这样、哦、但我自己是觉得这真的是参考一下啦、哦、那明明有更好的这个、evaluation 就是这个 Chat Arena 为什么你不看呢、哦、然后这个像脸书这次也知道这个 benchmark 是不太好的，所以说他们除了 benchmark 以外他们也另外做了这些、真人的评测、哦、因为当然这个他们在这个试出之前呢他们并不会有 Chat Arena 的这成绩、哦、但他们至少可以自己抓一批人来做这个评测嘛、啊、他们有做这个评测，但大部分的媒体还是不报，还是去报这个 benchmark、啊、我自己是觉得蛮可笑的，但反正不管啦，我们还是讲一下这个 benchmark 的成绩，但我们待会是比较 focus 在这个 Chat Arena 的表现。好，那 Llama 3在 benchmark 这边的成绩呢，当然都是比它同等级的这些模型是更厉害的。好，那所谓的同等级呢，就是差不多大小的模型。好像是这个 Llama 3呢，它就有跟 Google 的 Gemma 7B 比，然后还有 Mistral 7B 比。好，那你现在如果在想为什么 Llama 是 8B， 为什么不给它出个 7B， 明明这个 Llama 2也是只有 7B 啊。好，那这个其实是因为他们模型架构上有了一些调整啊。好，那这边我待会会再介绍。好，那在所有这些常见的 benchmark， 也就是这个 MMLU、GPQA Human Eval Math GSMAK 这些 benchmark 之中呢，这个 Llama 3的表现都是比较好的。然后在比较大的这个模型尺寸呢，就是 Llama 3 70B 的这个尺寸，他们是拿 Gemini 1.5 Pro 跟 Claude 3 Sonnet 来比、啊、然后这个是在大部分的 benchmark 它也是比较强、啊、虽然说在其中两个 benchmark 呢它是有输 Gemini 1.5 Pro 一点、啊、然后老实说这个比较我觉得也不算是很公平，因为 Gemini 1.5 Pro 绝对大于70 billion 很多，我自己觉得啦，就我也无从验证啊，但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好，那反正 benchmark 这边的表现呢，就是比其他同等级的模型是厉害很多，很棒，这个拍拍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重点，也就是在这个 Chat Arena 中呢， Llama 3的表现如何。好，那你要知道这个是经过了上万人实际盲测，好，也就是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在跟哪一个模型讲话，但是他们会选择一个回答比较好的。好，上万人实际盲测了 Llama 3之后给他的一个排名，这样，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排名之中呢， Llama 3 70B 排到了第六名、哦、而且在他前面的这个五个模型之中呢，有三个是 GPT 4，就是这个 GPT 4在不同的时间有释出不同的版本嘛，那你把这些重复的去掉，他前面只有三个模型，分别是 OpenAI 的 GPT 4T、哦、GPT 4 Turbo， 还有这个 Google 的 Gemini 1.5 Pro，然后还有Anthropic 的 Claude 3 Opus。 你要知道这三个模型就是我们所谓的 Tier 1的模型，或者你说 God Level Model、哦、他们这些就是一个、自成一格的存在，他们就是非常强，然后在他们下面的其他模型就立刻输他们一大截，这样子的存在。那这个 Llama 3 70B 没错现在还是输他们一截，但是他已经成为了 Tier 2所有模型的头了，他已经打赢了其他所有的模型，他眼前就只有这三个最强的而已。那具体来说他打赢了谁、哦、他打赢了 Gemini Pro 1.0， 他打赢了 Claude 3 Sonnet， 也就是这个 Opus 下面的一个版本，他打赢了 Cohere 这间公司出的 Command R Plus， 然后他也打赢了第一版的 GPT 4，也就是去年3月14号出的 GPT 4。那我知道你如果没有时时刻刻在关注这些不同的大学员模型，你可能听刚刚一大堆名字一大堆专有名词你听的都乱了，你也不知道哪边是重点嘛，所以我这边就先帮大家白话讲一下这边的重点是什么。这边的重点有两个，第一个，脸书再次成为了开源社群的领导者、哦、他因为他打赢了 Command R Plus。 那在脸书这个 Llama 3出来之前呢， Command R Plus 就是开源社群最厉害最强的模型，那它是一个104 billion 参数的模型，然后这个 Llama 3呢用70 billion 个参数就赢过它了。所以说脸书这次不但是赢回了这个开源社群的宝座，它还赢得很漂亮。那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你可以从 Llama 3的成绩看到说这个大型语言模型这个领域究竟进步的有多快，因为这个 Llama 3它是打赢了 GPT 40314嘛，就是这个去年3月14号出的 GPT 4版本。那还记得当时这个 GPT 4 4刚出来，它真的是赢过所有其他的模型一大截，没有人赶得上它。然后有传闻说 GPT-4 是一个超爆大的模型，有 1.8 trillion 个参数， 1.8 兆，然后它是一个 MOE 的模型，所以说虽然说它有 1.8 兆个参数，但它真正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并不是同时会用到 1.8 兆，它只会用到四分之一的参数这样。哦，但也四分之一也是有这个400多billion 的，也是很大的一个模型了。那这件事情 OpenAI 当然没有自己公布，但是一开始是被这个 George Hartz 给爆料啊，然后另外在前一阵子的这个 NVIDIA GTC 呢，这个老黄感觉也有一点说溜嘴了，就是老黄都一直说，哎，假设我们今天要 train 一个 OpenAI 1.8 trillion 的一个 MOE 模型，靠北他就是在讲 GPT-4 啊。反正我要说的是，去年 OpenAI 这个看似无人能超越的这个 GPT-4 模型，现在我们用一个70 billion， 也就是比 1.8 trillion 小25倍的一个 Llama 3的模型就可以超越它了。我真的觉得现在 AI 的发展真的是快得很夸张啊，这种一年25倍的进步你在其他哪一种科技上看过？哦，就是你看 最快的 在这之前人类历史上进步最快的一种科技，一种技术，就半导体嘛，这个摩尔定律每两年增加一倍，一倍的电晶体，因为或者是你说电晶体缩小一倍这样，你每两年增加一倍，这个进步的速率就真的已经是非常吓人了。你要不要看三四十年前的那种处理器长什么样，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可能 iPhone 里面的处理器长什么样，你就知道了。这现在都已经几十 billion 个电晶体，几百 billion 个电晶体在 一张小 chip 里面了。那现在这个 AI 发展的速度比摩尔定律快这么多，一年25倍的成长，你觉得这个接下来的五年会发生什么事呢？那虽然说这样子比较是实在不公平啊，就 AI 是软体嘛，然后这个半导体是硬体，那软体的开发周期这个迭代速率一定会比较快一点，那这个是很自然的。然后我觉得软体可能也比较容易遇到一些比较多的瓶颈吧，就是可能硬体上啊，资料上啊 whatever， 那这个半导体呢，它的瓶颈就是物理的限制，就是你没办法突破物理极限嘛，就是可能再过个几年，这些电晶体小到一定程度呢，他们就开始有一些这个量子特性出现，那个时候呢，这个晶片就不 work 了，你就不能再更小了。但无论如何啊，我只是想说，哇， what a time to be alive， right？ 就我们可以见证到这个人类历史伟大的一刻，然后在这个刺激又紧张的这个时代中活着，是很酷的一件事情。好啦，回到这个 Llama 3的表现，那除了 70B 以外， Llama 3 8B 在这个 Chatbot Arena 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好，那他打赢了一些像是 Mixtral 8x22B 跟 GPT 3.5 Turbo 的模型，那一样这两个模型都是比他大非常非常多的模型。 Mixtral 8x22B 你自己乘一下就大概176，虽然说它实际的参数会比这个再小一点，因为它是 MOE， 但也是100多个模型，100多 billion 个参数的模型。然后这个 GPT 3.5 呢就是175 billion 参数嘛，所以这个 8B 也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好，那你听完了我刚刚讲的这些，你可能会觉得哇，这些 Llama 3的模型真的是太强了，靠着他们这么小的尺寸竟然可以打赢比他们大这么多的模型，甚至已经开始有点接近这些 God Level Tier 1的模型了。但我接下来要讲的是更惊人的，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排名是在各种的问题综合之下的表现，就是各种，就是大家盲测的时候可能会问各种问题嘛，所有问题混杂在一起这个综合表现这样。但是假设你今天只单独看英文的问题部分的排名，就是你挑掉其他的语言，像是中文啊，或者是这个法文啊，然后也挑掉像是 coding 的问题啊，你单纯只看这个纯英文问答的这些问题，你会发现 Llama 3的表现又进步了非常多。他们在这个纯英文问答的这个排名之中呢，他们是全部模型的第二名，他们打赢了 Gemini 1.5 Pro， 也打赢了 Claude 3 Opus， 他们只输给 GPT-4 Turbo 而已。也就是说，你如果单纯只看这个纯英文的问答，这个 Llama 3 70B 它可以被当作 God Level Model 了，它是 Tier 1 Model 的一员了，而且还是比较强的 Tier 1 Model， 比 1.5 Pro 跟 Cloud 3 Opus 强。所以这边又带出另外一个重点，我想讨论的就是，我觉得开源社群在此时此刻已经非常接近闭源社群了，因为这个 Llama 3的出现呢，真的是带开源社群往前走了一大步。要知道，在 Llama 3出来之前啊，排行榜前几名全部都是闭源模型啊，这些 Tier 1 Model 当然全部都闭源模型嘛。那在他们之下的几个模型，其实也都是这些模型的小型版，就像是这个 Gemini 1 Pro， 然后还有这个 Cloud 3 Sonnet， 对不对？然后在他们之下呢，通常还有好几个才有一个开源模型，这样可能是 Mixtral 的。那在前一阵子这个Cohere 出了 Command R Plus 之后呢，他们这个Command R Plus 确实追到了这个 Sonnet 之下，但也上不去了。但 Llama 今天出来是直接开始逼近 Tier 1 Model 了，甚至在英文纯英文这边的表现，它已经是一个 Tier 1 Model 了，然后它只有70 billion 个参数而已。你别忘了，脸书还在训练一个405 billion 参数的一个模型，当这个模型出来之后，它可能自己成为一个 Tier 1， 然后现在的这些 Tier 1都变成 Tier 2。所以现在因为 Llama 3开源社群已经非常接近闭源社群的最强模型了，而且有可能在这几个月后开源社群甚至会超过闭源社群。想当初这个 GPT-4 刚出来的时候，那时候 Llama 也出来没多久嘛，那时候是 Llama 1， 那个时候的 Llama 1跟 GPT-4 根本是天跟地的差别，完全不能比啊。但现在呢，这个 Llama 3已经很接近 GPT-4 了，所以说这个这开源社群的发展也真的很快。但接下来呢，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可能会让这个差距瞬间又被拉开啊，那这件事情呢就是 GPT-5 啊， OpenAI 在今年呢应该是会释出 GPT-5， 然后甚至我觉得有可能在接下来这几个月就会释出，有可能在这个脸书的 405B 出来之前就释出。那这个 GPT-5 呢，现在有各种谣言啦，但我自己真的是觉得有可能是跟那时候 GPT-4 出来一样，又跟其他所有模型拉开一大段距离。毕竟这个 OpenAI 就是去年三月就有 GPT-4 了嘛，然后他靠着这个 GPT-4 的模型，然后靠着之后慢慢微调它，它已经可以撑到现在，都还在称王了。那在这段期间，这一年多的时间，它当然是有持续的在这个开发它的 GPT-5。所以说这个 GPT-5 呢，我相信真的会比其他模型强非常多。好，那讲完了这个 Llama 3它究竟有多强之后，我们接下来聊聊它究竟为什么可以这么强。那这边呢，我觉得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来看，分别是预训练，也就是这个 pre-training， 然后还有 post-training， 也就是这个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后训练啊，就是预训练之后的那个训练。然后还有第三个部分是模型的架构。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pre-training 跟 post-training 好了。这个是训练一个大型语言模型最主要的两个训练阶段。好，那在这个 pre-training 的这部分呢，你会拿极大量的资料，通常是几兆个 token 这么多的资料，去让你的模型建立起这个世界的基本认识啊，这个基本知识，它会学会各种语言、所有名词、各种领域的知识等等的。好，那如果你从一个比较 machine learning 的角度来看，它这个阶段它训练的目标就是让模型获得最好的文字接龙能力啊。它训练资料里面常常出现生龙活虎、生龙活虎、生龙活虎，然后它就是要训练到一个程度是，它看到生龙活之后，他知道要接虎，就是这样。那 post training 呢，就不会用这么大量的资料去训练，而是用这个精挑细选比较少量的资料去训练这个模型。好，那这边的训练目标呢，就是让模型更熟悉某些特定的领域的知识，然后同时呢也更能够就像一个人，像一个聊天机器人一样跟人类对话，然后也更能够就是符合人类的价值。也就是说，这边模型要去学习，诶，我要怎么样回答人类才会比较喜欢，然后我有哪些事情是可以讲的，哪些事情是不太可以讲的。就比如说人家跟我说，诶，要怎么制作一个炸药，诶，我要跟他说，诶，不好意思，我不能帮忙。那首先在 pre-training 这边呢， Llama 3这次有两个进步。第一个进步就是他们用了更多的资料，更多多少呢，比上一次 Llama 2训练资料多了7倍。他们上一次 Llama 2只用了2 trillion 个 token， 他们这次用15 trillion 个 token。 另外一个进步呢，就是他们调高了训练资料里面coding 资料的比例，就是这些程式码的资料的比例，他们我记得是调高了4倍这样。那他们这次 Llama 3的变强呢，100%跟预训练资料量的变多跟 coding 资料的增加是有关的。但这个关联性究竟有多强，就是他们这一部分的进步究竟是贡献了他们最后成绩进步的几%， 我自己是觉得应该是绝大多数、哦、那虽然说他们还有其他部分的进步，这待会儿我可以再讲，就是 post training 跟模型架构，但我自己是觉得这个预训练资料的增加是最大的关键。因为其实像祖克伯上人家的 podcast 聊到这个 Llama 3的进步，他也都是在讲这个训练资料的增加、哦、就是他有说诶，他们有发现他们这次他们首先他们这次特别实验这个使用极大量的预训练资料去训练模型，然后过程中啊，他们发现随着这个训练资料不断的增加，这个模型的表现也是持续的在变强、哦、丝毫没有饱和的现象。虽然说这个变强的幅度是 log linear 的，也就是这个你的训练资料是它变多的倍数呢是取 log 之后才得到你模型变强的这个程度、哦、这是什么意思？白话解释好了，白话的解释就是说你的资料以指数形式在成长的时候、哦、你的模型成效也会跟着成长，但它是以线性的在成长、也就是说你的资料可能从两倍变到四倍，再变到八倍，再变到十六倍、哦、以这种二的倍数指数成长，但是你的模型成效呢 只是会从这个三分变成六分，变成九分，变成十二分，变成十五分、哦、它是这个比较线性的成长。但是尽管如此啊，这个模型确实是有实实在在的变强的，然后就算他们训练到了这个15 trillion 个 token， 这个模型还丝毫没有饱和，所以它可以继续再训练到20 trillion， 然后30 trillion， 我不知道30 trillion 会如何，但至少接下来的这几个 trillion， 这模型仍然会持续的变强。他们当初会停在15 trillion，完全就是因为他们觉得 OK 再训练下去就太浪费这个运算资源了，我们要把运算资源留到训练下一个模型、哦、或者是训练这个 405B 的模型。那这件事情呢，对于整个 AI 领域，整个 AI 社群来说也算是一件新的事、哦、也算是一个 insight， 一个洞察、哦、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之前、大多数人在训练大型模型的时候，他们都会选择一个 scaling law 来 follow、哦、这个 scaling law 在讲的就是你在训练一个更大的大型元模型的时候，也就是你要 scale 的时候，你要先 scale 模型的参数还是先 scale 模型的训练资料，哪一种做法或者是、哪一种配方才可以让你训练出最好的大型元模型呢？好，那很多人会 follow 的一个 scaling law 是一个、Google DeepMind 在2022年出的一个 scaling law， 叫做 Chinchilla 的 scaling law。 那这个 Chinchilla 的 scaling law 就是说你在训练一个大型元模型的时候，你要根据你这个模型的参数有多少来决定你应该用多少的训练资料、哦、就是每一个模型的参数数量呢都有一个对应的、最适合的训练资料的、数量这样。那很多人在训练大型元模型呢都是 follow 这个 Chinchilla 的 scaling law、哦、就像是 Llama 2也是 follow 这个 Chinchilla 的 scaling law、哦、他们之所以会选择使用2 trillion 个 token， 就是因为2 trillion 个 token 呢就是对于这个 Llama 2 70B、一个70 billion 的大型元模型是最适合的这个训练资料量、由 Chinchilla Scaling Law 算出来的这个量。但是其实大家都 follow 这个 Chinchilla Scaling Law 是有一点点局限了、因为为什么呢？ Chinchilla Scaling Law 所这个建议的这个训练资料量是最适合的训练资料量，并不是最好的，就是并不是让你模型可以表现最好的训练资料量。好，那最适合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是最 compute optimal、也就是说你用这样子的训练资料量，你可以最有效的运用你的运算资源、哦、你不会浪费太多、哦、那但是你继续在增加你的训练资料量、并不是代表模型会变弱或者是走歪还是怎样，不会，它其实是会变强的，只是你会开始会浪费越来越多的运算资源。那脸书这次就有点像是在测试说他妈的不管了，不管这个什么 Chinchilla 建议2 trillion 还是 1.4 trillion 的 token， 不管了，我们直接用这个15 trillion 的 token 下去训练、哦、那、过程中我们浪费一点运算资源没差，就尽管是这个、模型的变好是以 log linear 的方式在增加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就浪费这些运算资源没差，我们就实验看看，看它训练到第几 trillion token 的时候它会 plateau， 就是它的模型成效会开始停滞不变。但他们没有发现停滞，它这个模型就一直持续的变好。那我个人觉得脸书做的这个决定是我自己觉得很明智然后很棒的一个决定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虽然是看起来好像是在这个训练的时候多用了很多的运算资源，但它其实是在省你 inference 的时候的运算资源，它是在省你这个 每个使用者使用这个模型的时候的运算资源。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有了一个比较强的 70B 模型啊，不是吗？比较强的 70B 跟比较强的 8B 啊、哦、你以前要达到这个，你根据 Chinchilla 的 Scaling Law， 你要做出一个跟现在 Llama 3 70B 差不多强的模型，你可能要好几百 billion 参数的模型、哦、那确实你在训练它的时候，诶，你是最 compute optimal 的，你是不会像训练 Llama 3一样花这么多的运算资源，但是使用者在用这个模型的时候是大很多的、啊、然后这个当你这个模型是大规模的让很多人使用的时候，这个 inference 的 cost inference 的时候的运算 cost 绝对会远超过你预训练时候的 cost。 所以脸书这么做真的是很聪明哦。然后我也觉得 Llama 3他们大部分的智商呢应该是来自这一点、啊、训练资料变多。但我刚刚也有说到，就是他们 pre-training 的训练资料里面 coding 资料比例的coding 资料的比例是调高了。那你听很多的这些不管是主流媒体还是自媒体的评论，他们讲到这点都是讲说，哦，脸书这次为了提升 Llama 3的 coding 的能力、哦、他们还特别提升了这个 coding 资料的比例。但其实不是这样、哦、他们提升 coding 资料的比例并不单纯是为了提升 coding 能力而已、哦、而是因为我们有发现说，诶，这些大型语言模型在训练了很多 coding 的资料之后，他们不只是 coding 能力变强了，他们各种逻辑推理能力也变强了。那这个就跟人类学习 coding 是一样、哦、人类学习 coding 不只是为了会写 code 而已，还可以增加自己的问题解决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因为这个程式语言呢、就本身就是一个逻辑非常严密的一个语言。那这些大型语言模型呢、也是透过这些 coding 的资料学到了很高层次这些抽象的逻辑推理能力这样。所以这次脸书呢就有刻意调高这个 coding 训练资料的比例哦。好，那以上这个是 pre-training 的部分，再来我们讲讲 post-training 的部分。 post-training 的部分老实说其实、没有太多公开的资讯可以讲、哦、我们只知道一些大方向，就是他们有特别提到，就是说这边他们的资料有非常仔细的挑过、哦、当然具体上是、用什么样的 filter 怎么挑这个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也不确定之后他们论文释出了会不会讲，但、目前我们就只是知道他们用很高品质的资料。然后除此之外，脸书也讲了一下他们这个 post-training 一些、比较高层次的一些策略、就、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啦，跟很多大家用的策略是一样，就是、一个 supervised fine-tuning 嘛，然后还有一个、RLHF、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 然后 RLHF 又分、PPO 跟 DPO、那这边就是、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再去查这些关键字啦。那 post-training 我们就简单讲到这里。那除了这个 post-training 跟 pre-training 的一些资料上的一些优化以外呢、他们模型架构上也有一个蛮显著的优化、就是他们有选择一个不同的 tokenizer。 这个 tokenizer 顾名思义，它的工作就是把、文字转换成 token、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大型语言模型、除了他们以外，这些大型多模态模型，这些所有的、transformer 的 model， 他们都是吃 token， 他们都是认 token， 他们不会真的去认、这些英文单字这样。所以你要先把这些英文单字变成一个个 token， 那这个就是 tokenizer 的工作。那这每个 tokenizer 呢，它都有它自己的词汇量，也就是说它只能把这个所有的英文单字呢、map 到一定数量的 token 当中，他能选择的 token 就是那几种而已。好，那这次他们 Llama 3他们用了一个有更高词汇量的 tokenizer。 他们原本 Llama 2的 tokenizer 只有32000个词汇量，那他们现在新版的这个 tokenizer 呢有128000个词汇量。那他们这边 tokenizer 的优化呢，其实主要是为了模型的这个、使用上的效率在进行优化，而不是为了这个模型的表现而优化、哦、因为它会优化这个使用上的效率，是因为当你今天用更多词汇量的 tokenizer 在、tokenize 一串文字，你可以把这串文字变成更少个 token， 因为今天它增加了很多词汇量，就代表说很多这些常用的字它并不需要再把它、breakdown 成多个 token 了，它可以直接用一个 token 来代替、比如说原本 ice cream 它是把它变成两个 token， 它有一个 ice 的 token 跟一个 cream 的 token， 但它没有 ice cream 这个 token 的字汇这样。好，但今天你有 128k， 你新增了这个 ice cream 的这个 token 进去，你 ice cream 这个字你直接用一个 token 来代替就好了。所以同一串文字，今天你只要用比较少的 token 来代替，那你在运算的时候你就省了一些运算，对不对？那除了这个 tokenizer 的改变以外，他们这次也为这个小模型新增了一个新的 attention， 叫做这个 grouped query attention。 好，那这边可能比较技术一点，我就先不要讲太多，但反正它是让这个在运算 attention， 也就是这个注意力机制的时候可以更有效。好，那靠着这两个优化， grouped query attention 跟这个新的比较大的tokenizer， 它可以让这个 Llama 3 8B 在跑的时候使用的运算量是跟 Llama 2 7B 是差不多的，就是这个 Llama 3 它硬生生是多了一个 billion 的参数，但它实际使用上的运算量其实是跟 7B 是差不多的。哦，很厉害哦。但其实这个 tokenizer 改成 128K、它虽然说主要是为了这个模型运算上面的一些效率提升，但它其实对于 成效的提升也是有一点帮助的。因为它现在有更多的词汇可以用，然后这个模型就可能可以学得更好之类的。但是总括来说啦，这个 Llama 3 这次变强呢，我觉得主要还是要归功于他们预训练资料的变多。好，那我们现在讲完了这个 Llama 3 模型它究竟有多强，以及它为什么这么强，我们接下来就来讲一些这个脸书他们这次还有发表的一些其他内容，以及他们的下一步究竟是什么。那脸书这次呢，他们其实有发表一个叫做 Meta.ai 的一个网站，那在这个网站上面呢，你就可以使用这个 Llama 3 的模型。哦，它是跑这个 70B 的模型应该啦。哦，就是 我是直接问他说，欸， Which model are you? Which model are you running on? 然后他是说这个 70B， 对，所以我猜他应该就是这个跑这个 70B 的 Llama 3。哦，但除了这个文字的模型以外呢，你还可以产生图片。那他们产生图片这边的功能是挺酷的，就是它产生图片是非常快的。多快呢？快到你在打 prompt 的时候，你每打一个字它图片就变一下，就根据你目前的 prompt 去做变化。哦，它产生图片的速度已经跟你打字的速度是差不多了。哦，那这部分呢，我有在我的 IG 上面发一则现实动态 demo 给大家看嘛，就是我打说一个马利欧，然后我打到这边就马利欧的照片就出来，然后我继续打赛车，然后就变成马利欧赛车，在一个街上，然后这个街景就出现，反正就我每一个字每打一个字它的图片就直接呈现那样子。这样，那这当然是蛮酷的一个技术嘛，但它其实不是新的啦。哦，就是去年年底这个 Stable Diffusion 就有做出这个技术了。哦，他们是做了一个叫做 SDXL Turbo 的模型。哦，它就是可以这个及时的产生图片。哦，那大部分人呢，我觉得他们的认知都还停留在 Diffusion Model 产图就是很慢这件事情上。因为确实这个 diffusion model 呢，一开始是被归类为它非常慢的一个模型。因为它产生图片的过程中呢，它是要经过很多个步骤的。可能十几二十甚至五十步以上的步骤。那这所谓的步骤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它从一张图片中移除一些杂讯的过程。它要重复这个过程几十次，你才可以产生出一张图片。但今天这个 stable diffusion 用 SDXL turbo 的技术呢，你只要一步就可以产生图片了，它直接一步到位，不用很多步来移除这个杂讯，它一步就把所有该移除的杂讯全部移除。好，那这个具体来说这个技术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今天就不细讲了，我们也不可能有这个时间。说真的，我还有很多我原本要讲的东西，但我看现在时间已经四十几分钟了。好，所以说我们觉得这边就不细讲。好，但反正这个技术不是新的啦，但就是挺酷的这样。然后另外他们还有发布一点，就是说他们要把这个 Meta AI 现在整合进很多他们的社群媒体的产品中。就是包括这个 WhatsApp， 然后IG 跟 FB 我不确定有没有，但我确定我听到的是 WhatsApp。就是你之后在使用 WhatsApp 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开一个这个聊天视窗跟 Meta AI 聊天这样。那我有去更新了我的 WhatsApp， 然后我是没有看到这个 feature， 所以我想应该是这个只有北美的用户可以先使用吧。或者是甚至是一小部分的这个测试观众在使用这样。 但我觉得我有想象了一下这个使用场景，我自己是觉得这感觉是挺实用的一个使用场景，就是你在 WhatsApp 上跟其他人聊天的时候，确实有时候你会需要一个 LLM 来帮助你思考一些回答这样，就假设你现在是在跟一个客户讲一些可能你不是非常懂的领域，你可能会需要一个 LLM 及时帮你验证一些东西，那这个时候你就不用跳出去然后打开 ChatGPT 的 App 然后问了然后再复制就过来，这样你直接在 WhatsApp 里面就可以使用的话是蛮方便的。然后甚至会不会有一种使用场景是你今天要把妹的时候，然后你可以直接使用这个 Meta AI 帮你塑造一个人格形象，就是你今天聊到一个新的妹子，你就跟搞不好这个 Meta AI 有个对话串的功能，你就开一个新的对话串，然后做一些 prompt engineering 跟这个 Meta AI 说接下来我会假装我是一个妹子，然后你要想尽办法把这个妹子给把到，然后你要装作一个个性冷高冷但是很聪明的一个男人这样。好，那之后呢这个妹子传讯息给你，你就直接把这个讯息 forward 到这个对话串里面，然后这个 Meta AI 回复完之后，你再把 Meta AI 的回复直接 forward 回去，那这样子你就轻松稳聊妹子好不好，而且还可以一次跟十个。好，那再来我们讲这个 Meta 的下一步规划是什么，就是大家要知道其实他们这一次释出 Llama 3是一个premature release， 就是他们其实并没有内部并没有准备好，他们内部并不觉得 Llama 3已经准备好要释出了。这次主要是祖克伯他想要赶快把这个东西丢出来，好，他们内部才赶快赶了一个blog post， 赶快把这个 eval 的东西赶出来这样。那他们内部会认为这个 Llama 3是不完整的，主要就是因为他们这个405 billion 的这个模型还没有出来嘛，他才训练到一半，这个那因为祖克伯一声下令，他们还为这个模型赶快赶出了一些 benchmark 的成绩这样给大家看，但他其实真的只训练到一半而已。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一些现在已经变成这个业界标准的一些大型语言模型的 feature， 就包括这个长 context 对不对，它可以一次吃非常多的文字的这个能力，以及这个 multimodality 对不对，这个理解多模态，包括这个图片影片声音的这些能力，这些都已经慢慢变成业界标准了。那这次 Llama 3的释出呢都没有释出这些东西，所以说这个内部很明显的是都还没准备好，那但祖克伯也有说就是接下来他们要释出的就是这一系列的功能，那这边大家就拭目以待啦。好，那最后啊我觉得还是想回到这个我们一开始讲到的这个 Meta 的新闻，就是有两个嘛，一个是 Meta 他开源他们的 Horizon OS， 也就是他们这个 Metaverse 头盔的这个作业系统，然后另外一个新闻呢就是 Meta 他股价暴跌，那主要也是因为投资人呢觉得祖克伯他花很多的钱在投资 AI 跟 Metaverse 的计划，但这两个计划都没有在赚钱，因为大家要知道这个 Meta 它差不多 98% 的 revenue 都是来自它的这个社群媒体的广告营收，那这些这个AI 跟 Metaverse 是根本就没在赚钱的，甚至在亏很多钱。尤其我相信很多人不解的就是这个脸书花这么多钱去开发这个 Llama 3的模型，但它把它开源，开源的意思就是它免费让大家使用，除非你的这个产品真的有超过7亿的月活跃用户，不然你都不用付钱就可以用这个产品，就可以用这个模型，然后在这个 Metaverse 这边也一样，他直接把这个 Quest 的作业系统直接开源给所有人使用，以后这个ASUS 的 ROG 可以使用 MetaQuest OS Horizon OS，这个 Lenovo 也可以使用 Horizon OS，Samsung 我不知道 Samsung 会不会使用，他们可能是使用 Google whatever， 但祖克伯到底为什么砸了这么多 R&D， 砸了这么多运算，砸了这么多开发成本下去，然后开发出来的产品就免费拱手送人这样 哦，那我最后就想聊聊这个话题啦。就其实啊，我觉得这个脸书开源这些技术是有价值的，然后也是有很好的理由的。首先一个最好的理由就是，当脸书今天不是靠技术 A 在赚钱，而是靠产品 B 在赚钱，而技术 A 可以帮助到产品 B， 那脸书就应该开源技术 A。 因为开源之后，这个技术 A 一定会进步的越来越快，因为这个整个社群都可以帮助这个技术 A 持续的迭代，持续进步嘛。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脸书在2010年初那个时候，他们开源了他们自己资料中心的一些server 的设计， rack 的设计， networking 的设计，他们把这个称作 Open Compute Project OCP 这样。那这个 OCP 在整个资料中心的供应链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力，很多这些厂商呢都开始遵循他们这一套 OCP 的标准，这个 OCP 也建立起了一整个社群，这样迎来非常多公司的加入，那大家就一起集思广益，想办法让整个资料中心的硬体以及运行的成本都大幅的下降。这样，那脸书确实是免费拱手送出了这个他换多R&D 费用去开发出的这些这个伺服器的 design， 但是它其实省了更多钱为什么？因为这当然就是刚刚说的嘛，大家集思广益，让整个资料中心的这个server 这些 cooling 这些networking 的设计让它变得更有效所以说脸书靠着这个新版的这些 server 呢它是运行成本是降低的。然后另外一个更显著的就是这些 server 本身这些硬体的这个成本也降低了因为很多的这些制造商都开始采用这个 OCP 的这些标准，那越来越多制造商用同样的标准，就越来越多的竞争，那越来越多的竞争就越来越低的价格，对吧？这个就是经济学的原理嘛。那透过这个 Open Compute Project 呢脸书只是 Open Source 的一些 design， 但它最后得到了省下了超级多资料中心的成本。然后今天祖克伯觉得 AI 是一样的道理他们不觉得他们会像是 OpenAI 或者是 Google 一样释出一个 AI 的 subscription service 像是这个 ChatGPT 或者是 Gemini 这样子的 service 他们这个 Meta AI 呢是完全免费的。祖克伯认为 AI 这个技术对于脸书现在的价值是在于它会怎么样去更丰富现在它这个目前的商业模式或者是更加强它目前的产品这样。好，那说真的，就是这个是大家还没看出来的部分，就我觉得大部分投资者还不确定这个 AI 究竟会如何帮助到脸书的 top line 脸书的这个 revenue， 但祖克伯有给出一些线索就祖克伯觉得首先它可以让所有的创作者跟中小企业都有一个自己的 AI 因为这些社群媒体上有很多的创作者跟中小企业，他们都就是缺乏跟粉丝互动的时间那他们觉得祖克伯觉得他可以透过这些 AI 制造出很多这些分身，然后让这些分身跟这个粉丝互动。虽然说老实说，就目前看到这个脸书的初步尝试我是觉得好像没有太大的用处，就脸书不是在去年 Meta Connect 他有发表一个我有点忘记叫什么了，但反正是你在 IG 上你会看到一些明星的假 IG profile 像是有这个美国的超模 Kendall Jenner， 然后还有这个 Mr. Beast 世界最大的 YouTuber 对不对他们有这些假的 IG profile， 然后他们有取一个假的名字，像是 Kendall Jenner 就变成 Billy， 然后你可以密这些 profile， 然后跟他们聊天。那根据脸书的说法呢，这些 profile 呢，他们聊天起来是真的很像那个明星本人的然后可以帮助你回答一些你人生的疑难杂症这样。那说真的，我觉得大部分人的反应是，一部分人是觉得这到底啥小，你放这个到底有什么用？然后另外一部分人是觉得靠腰，这个太诡异了吧，你有点让人毛骨悚然。你他妈长得就跟那个 Kendall Jenner 一模一样，为什么你叫做 Billy？ 然后我问你问题真的是 OK 的吗？所以老实说啦，我自己也是没有看得很明确，说就是这个脸书未来 AI 的策略究竟是什么AI 赚钱 策略究竟是什么、不赚钱的这边我们看得很明显，就是、Llama 3会持续做大持续变强嘛，但你究竟怎么赚钱这我不确定啦、但、这个祖克伯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我相信他、他、我一开始有说了嘛，我很仰慕他，他很厉害，所以 OK 加油吧蜥蜴人。那除了 AI 以外，脸书这次在这个元宇宙 Metaverse 的这个作业系统的开源，它这边就是另外一个考量了、我觉得它这边就是要掌握这个元宇宙作业系统、元宇宙生态系的主控权。那这个就是他未来主要想要发展的 business 啦，就是这个祖克伯很明显的他想要在未来，假设这个元宇宙变得真的变成主流了，他希望这个 MetaQuest 是吃到绝大多数的市占率，他希望苹果不会在这场这个 Metaverse 的战役之中跟他在手机市场取得一样的成功。然后同时啊，听说 Google 也在开发他们自己的Android base 的作业系统。老实说，我记得这个Horizon OS 也是这个 Android base 的，但他们是两个不同的支派啦。对，那反正这个 Google 也在开发他们的这个 Metaverse 的 OS， 但这个脸书呢就想要抢先他们一步，先成为这个这个 Metaverse 的最主导的开源 OS。 那这边我个人是觉得，先不管未来元宇宙会不会变成主流或者你说、VR AR MR， 我不管你要什么名字去称呼它，就目前来看、Meta 绝对是这边最最领先的公司，而且是直接甩开其他人一条街。我觉得他们在某些部分也是领先 Apple Vision Pro 很多、就是包括这个 Meta Quest Store 以及就是、我觉得一些可能遥感上的操纵吧。所以这部分呢，我也是蛮看好这个脸书的。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聊这个、潮男蜥蜴人的公司 Meta、最近的一些新的发表。那最后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其实我这一集啊，我是蛮想来念一些这个 Apple Podcast Spotify 跟 YouTube 的一些留言、因为我觉得蛮多留言我其实蛮想回应的，但是、我常常录音的时候都顾着讲自己的东西，我都忘记跟大家互动、所以说、这部分是我一直有在检讨，我觉得我应该做得更好的部分，所以我原本打算这集来念一些留言啦、但今天这集真的有点太长，然后我录到现在说真的我有点累了，所以我让我先去休息好不好。那下一集我再来可能念一些大家的留言、所以说大家可以趁这一集就赶快先留一些之类的。然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这集 podcast， 也别忘了给我一个五星评分，然后把这个科技量 podcast 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因为这个我已经讲100万遍了，但我还是要一直讲，就是这个 podcast 频道要成长真的很困难、就是这个 podcast 平台呢，大家平时也不会滑，然后演算法也没有用，然后这个排名也很难挤进去，所以、真的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分享，让更多人知道科技浪。然后同时呢，也感谢一下今天的赞助商 Speak、这需要想学习这个英文口语的可以去参考一下。那最后一样就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周，拜拜。